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111天，我们要来读历代志上一到三章。好，我们如果初读圣经呢，就会觉得啊，历代志上下好像没什么意思啊，因为好像内容呢都在重复前面的内容。基本上历代志上的内容呢，它是与撒母耳记下啊的内容有很多重叠。那么历代志下呢，它又包含了列王记上下的内容。但是呢，我们要相信圣经都是神所赐下来的话语，这个话语是无谬无误的，更是整全和完整的。这是上帝需要对他的百姓们所启示的内容啊。所以列王记和历代志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之前我们都曾经讲过啊，列王记呢是写给被掳的以色列人的，而历代志呢是写给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所以他的读者啊，是不同的群体。因着这个读者不同的群体，所以列王记与历代志虽然在很多的故事啊情节上记载的历史事件上是有重叠的，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有人这样来表述啊，说列王记呢是基本上如实的记录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历代志呢，它是从整个救赎史更大的框架的角度来对以色列人的历史进行重新的阐述啊，这个角度是不同的。一个是对历史的整个的梳理啊，历史事件的梳理；一个呢，历代志呢是从救赎史的角度，整个圣经上帝救赎计划的角度，对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一些一切的历史的事件的阐述啊。那么列王记呢？好像强调了人自己的行为，但是历代志呢，它强调的是神的主权和护理。啊，因为列王记的作者呢，他需要告诉给啊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听啊，他们之所以落到如此的境地啊，国破家亡，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他们所做所行的，他们的列祖一直到他们现在啊，到南国公元前586年被灭啊，他们所做所行违背了上帝啊与他们所订立的约啊。那么等到历代志的作者呢，他要对已经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说话。这群人呢，刚刚从波斯，从他们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呢？一片荒凉破败，原来的流奶与蜜之地，原来啊宏伟的城市啊庄严的圣殿，通通都没有了。所以呢，历代志的作者呢是要告诉给他们听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护理，是要重新给他们信心啊，重新给他们盼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所以他的对同一件事情的啊，他的那些叙述的角度呢，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呢，会做一些对比。好，那么我们反过来看历代志上啊，历代志上呢，它从整个的啊，它的一个纲要啊，纲要来说呢，它分成三大主题啊。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很读起来很枯燥的，就是家谱啊。所以历代志上的家谱呢，要一到九章啊，是圣经当中啊最长的一段关于家谱的描绘啊，记述啊。那么第二大主题呢，就是讲到大卫啊，大卫王啊，大卫王是如何啊被神高立啊，如何登基作王。那第三大主题呢，是讲到圣殿啊，大卫啊，想要为神来建立圣殿。所以呢，它一共有三大主题，就是家谱啊，君王啊，大卫所代表的君王，第三呢就是圣殿。好，那前面一到九章呢都是来讲家谱，我们大概要分两天时间啊才能把家谱基本上读完啊。读家谱呢，特别对于我们如果不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我们可能更加的啊，没有这种感觉啊，好像这个家谱非常的繁琐，这些人名都是非常生僻的。但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卷书它重点当时的作者是写给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看的。作为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关心哪几个问题呢？啊，第一，当然关心他们自己是谁啊，他们的身份啊，他们是怎样的一群民啊，他们的祖宗是谁，对不对？啊，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啊？ 首先这是第一个啊，然后他们身为上帝的选民，他为什么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怎样才连接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的一个血脉当中啊？这是他们所关心的，因为这时候他们刚刚回来，然后国家也没有了啊，虽然被掳归回，但他们并没有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只是个行省啊。虽然神在他们被掳的70年当中，因着神大能的护理，保守了他们啊，不致灭亡，保守了他们血脉的延续啊，更加保守了他们的自己的信仰啊。他们在被掳之地啊，开始他们也是有聚集啊，也是有聚集，有一起的敬拜。但是呢，他们仍然要想要非常详细的透过家谱来了解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么自己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不是利未人呢？啊，是不是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血脉呢？啊，所以这些他们都需要去了解。第二个，他们想要知道的是，那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啊，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摩西所立的约，与大卫所立的约，现在是否仍然有效啊？这是他们要关心的。啊，那么这样的约定的内容又是什么啊？他们需要详细的再去了解。那第三个呢，如果这些约定是有效的，神借着怎样的一种方式来表明神仍然与以色列百姓同在呢？啊，现在因为圣殿都已经没有了啊，所以呢啊，当然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需要重建圣殿，那么这个他们也要知道之前啊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怎么来的，是怎样来建立的。好，所以这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所最关心的事情啊。所以家谱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啊。而且我们看到历代志的作者，他在圣灵的感动下，这个家谱是直接追溯到亚当啊，从亚当开始来记载的家谱啊。第一，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啊，讲到亚当生赛特啊。这是前面创世纪就有的家谱，一直到挪亚，挪亚生闪、含、雅弗啊。那么亚当是始祖，人类的始祖。那么挪亚呢，是大洪水之后啊，仅有生存的啊，这样一家八口的之主啊。那么亚当啊，到挪亚啊，挪亚呢又生闪、含、雅弗啊。然后我们就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这里它简单记载了雅弗的后裔、含的后裔啊。那么在含的后裔当中呢？要注意啊，古时人啊，那么古时人当中呢有宁禄啊，世上英雄之首啊，他建立了璀璨的在两河流域啊示拿地啊建立了文明啊。那么迦南是也是受咒诅的啊，那么迦南生西顿、生赫、生耶布斯、亚摩，这些名字我们都很熟悉的，就迦南七祖啊。那么其实里面也讲到非利士人，也要注意非利士人他也是出于韩的啊，也是出于韩的后裔，所以他们也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好，那么当然重点是看到闪啊，闪的后裔啊，闪的儿子是谁啊？闪生亚法撒，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吴，吴生希路，希路生拿赫，拿赫生塔拉，塔拉生亚伯兰啊。所以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他们的祖先啊。那么亚伯拉罕从哪里来？亚伯拉罕是闪的什么一支啊？闪当中的一支，是神拣选的。那么亚伯拉罕的儿子呢，有以撒啊，也有以实玛利啊。那这里就先讲到以实玛利的一些后代。那当然，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死了之后，他还娶了基土拉啊，然后也有一些孩子啊。但重点是以撒的儿子啊。那以撒呢，生以扫跟什么以色列？这里直接讲以色列，就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啊，雅各啊是被神啊命名为改名为叫以色列啊。那以扫的子孙一带而过啊，后面最重要的是第二章开始是以色列的子孙啊。那么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啊、但、约瑟、便雅悯、拿弗他利、加德、亚瑟，这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啊。他这个十二个儿子的排列呢，他是这样子的啊，前面六个啊是利亚的儿子啊，利亚一共生了六个，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啊。那么约瑟便雅悯呢，他是拉杰的儿子。那么还有呢两对呢，但拿弗他利他是拉杰的婢女啊所生，那么加德亚瑟是利亚的婢女所生啊。那么当然他在这个后面呢，你看马上就开始记载的是犹大的儿子啊，记载犹大这一个 这一个支派啊，他的一个延续啊。那么犹大与他的儿父他玛啊，生法勒斯和谢拉。好，那么法勒斯生希斯伦啊，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啊，俄贝德生耶西啊。我们前面讲到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很熟悉了。这里为什么要单独先从犹大的这个支派开始来记载犹大支派当中的这一个支呢？因为要记载到大卫啊，大卫刚才讲了，大卫是非常重要的啊，以色列的祖先，也是以色列先祖当中非常重要的君王，因为神与他立约啊。好，那么其他的一些呢，我们也略过啊，我们也其实也不知道他讲的是谁，因为我们对圣经的这些家谱呢，其实了解不多啊。那么等到第三章呢，就从大卫这里呢开始来讲大卫的众子啊。那么最重要的是所罗门啊，因为所罗门要接续啊大卫做王。那么当然从所罗门之后啊，整个南北两国分裂啊，但是这里呢还是记载了犹大的诸王啊，谁就列王的一个家谱啊。那么列王的家谱当中呢，一直要到约雅敬啊，约雅敬的儿子呢耶根尼亚，耶根尼亚就是约雅敬啊，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啊，西底家是末代君王啊。那么耶根尼亚被掳啊，他的儿子撒拉铁啊，比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啊，这两个名字我们要看一下，撒拉铁和所罗巴伯。那么因为所罗巴伯这时候被掳归回的啊，他们的以色列人就很熟悉了，因为他是带领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首领啊。那么撒拉铁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就会看到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但是在历代之上这里呢是讲到啊，就是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家谱是讲耶根尼亚生撒拉铁啊，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但是在这里呢是讲比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啊。如果我们细细的研究家谱呢，都会看到类似的好像是矛盾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不会有误啊，所以在这里呢很有可能是啊撒拉铁过世了，撒拉铁可能去世比较早，然后按照啊犹太他们中东的传统呢，就是他的妻子啊，然后可能就会嫁给比大雅啊，嫁给比大雅所生的儿子所罗巴伯呢，其实要算在撒拉铁的这个血脉当中，虽然是比大雅所生，但是要算在撒拉铁的血脉当中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惯例啊。啊，这是为了让撒拉铁的这样的产业啊，它有一个继承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历代之上的这个一个三章啊，其实它已经从亚当直接记述到所罗巴伯了啊，已经从亚当直接记载到他们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啊。后面呢，只是从第四章开始的这些其他的一些细化的家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从亚当以及一个重要的节点啊，亚当、挪亚，然后闪啊、亚伯拉罕，然后呢以色列啊。然后再到犹大啊，然后再到大卫，然后再到耶格尼亚，再到所罗巴伯啊。所以呢，这时候呢，已经告诉给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啊，你们是亚当的后代啊，你们的始祖当然是亚当，是挪亚的儿子闪的后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然后也是大卫这一个支派呢，是他们的君王的系列。好，今天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啊，一到三章历代之上，感谢主。